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在海外不断扩张的影响力继续受到世界关注，最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以及加拿大都在采取行动抵制北京的长手入侵。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更是以中文呼吁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抵御中国的影响渗透。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相关言论不符事实，充满种族歧视。随着中共十九大揭示了习近平的新时代，要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共的对外扩张呈现什么样的态势？西方国家对此的理解是否还存在落差？而现在采取行动是否为时已晚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廖女士您好。
你好郑女士，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第二位呢，从澳大利亚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钟景江博士。钟博士您好。钟博士在线上吗？
在线上。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钟博士啊，因为今天在澳大利亚有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被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因为接受中国商人捐款来偿还个人债务，同时为中国政府宣扬立场的这位澳大利亚议员达斯季亚里，他在今天宣布辞职了。是不是能先请钟博士跟我们谈谈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您认为他的辞职是不是与最近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强硬的立法，还有舆论的压力有所关系呢？
是的，那么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哈，我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一共有几个发起人，那么在守护澳洲价值联盟，守护价值，澳洲价值这方面，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我首先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请您简单
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之前呢一直都是从欧洲移民，都是白种的移民，有一个透明昭著的白人政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呢，这个白人政策才这个白澳政策才废止掉，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一些亚裔的中国背华裔背景的从亚洲那个移民到澳大利亚，最早呢是一些你比如说是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和香港的移民，在89年之后，一批大陆的当年的留学生，1989民运之后呢，六四屠杀之后，得以那个被澳洲政府和人民保护下来，那么一大批来自大陆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那么90年代初，澳大利亚开始奉行的是多元文化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澳洲在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大的框架下，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和谐在一起生活，很好的生活。
是。
但是呢，正是这种情况下，被这个中共钻了空子。中共呢，利用移民来的，首先利用移民来的这个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始对这个澳大利亚进行渗透。那么从华人开始，那么 慢慢的走向这个澳洲的，从商界走向商界，那么后来走向政要，全方位的渗透。这个后面发展到后面，引起澳洲整个社会的极大的不安。
是，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通过这个澳洲包括情报部门，包括澳洲媒体的深入了解和调查，最后有了一些相当的这个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ABC 电台电视台的 Four Corners 的一个节目给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影响力在澳洲的影响力。这个报告一出来在媒体上一发布，那么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紧接着所有的澳洲的主流媒体、政界对这个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有了相当就全方位的关注。
是，谢谢钟博士为我们所做的简单的介绍。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还有一些新的举措，那么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不过继续我们要请教在德国的廖天琪廖女士，在德国的情况又是如何？我们昨天看到了德国当局也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调查，他们了解到很多的中国间谍非常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社交网站上，所以也可以说在德国对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开始有所关注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这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讲。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德国的政府还有媒体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在中国在德国非常的活跃，而特别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的黑客他们攻击德国政府的网站，德国不同的党派他们政党里面议会的议员还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他们的这个网站都被黑客侵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就有了，那么德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方面有关方面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当然是否认的，说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攻击是每天都有的，而且来自兰州、来自广州、北京和不同城市。那这个中国政府当然可以推脱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官方的行为，这个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是除了这个黑客的攻击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方面从企业界、从商界、从金融界也不断的窃取情报，同时也对于德国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文化界各方面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渗透，但是渗透到哪种程度我们不清楚。
是，
那么刚才您跟钟先生谈的就是在澳洲关于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我想提一句的就是说这一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听说过。德国的公众界对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资讯，同时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不能够说任何有关的事情。
好，
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或许两位也听到了，我们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或者他们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呢中国不是向外在输出软实力，而是在输出所谓的锐实力，英文叫做 sharp power， 就像一把匕首一样的锐利。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它的标题是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当中是这么说的，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不是软实力，应该是锐实力，是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的一股力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继续请教廖女士，简单的跟我们谈谈，其实世界各国当然都希望在国际间推动他们的影响力，都希望能够来推展他们的软实力，但中国政府经常会说为何独独来挑中国的向外扩展来说事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对外输出的是什么呢？
好的，您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来的这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sharp power 啊，中文翻得很好，叫做瑞士力啊。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从地缘政治上还是国际政治上来看的话，以前是政不对垒分明的，就是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有东西阵营的对垒，但是从这个自从这个这个东欧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倒了以后呢，世界的这个格局就比较更有所改变，整个的格局改变了。那么当然还是以美国为首，美国和自由世界为首，然后俄国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中国在最近这30年的这种飞速发展，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在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或者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现在大家也都从各种统计，从各种方面数字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事实上已经是从经济实力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世界第二的大的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时同样的，在国际政治地位上，它也是更进了一步。非常不幸的是，由于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他的一系列的只是保守而且是倒退的政策，使得美国从原来的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倒退了。这个特别受到打击的是欧洲的国家，因为我在欧洲，我知道比较能够感觉到这种不只是从理性上的分析和咨询上的获得，而是从这种感觉上的这一种体会，就是说欧洲的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国家，他们真是觉得美国是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了，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所以有一位中国专家，就是在德国的这个莫托卡这个智囊智库里面的一位专家写说，川普提出来我们要美国第一，结果他就逼得中国变成了不得不往前一步走向世界第一。他这个话当然是很有挑战性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每个字都相信，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川普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往世界这个国际的政坛地域这个政治上进军。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进展呢。我想继续请教钟景江博士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提出了要立这样的一个新法，来严格禁止外国势力来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那么当时呢引发了中国的不满，那么做出了一些批评。随后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就做出了回应，而且他还特别以中文来说了这样的两段话，那么引发了很多中国网民的这个议论呢。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当时新中国在建立的时候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今天呢，那句话当时是对国家主权、对民族尊严的一种主张。那么在今天，我要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民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我们来听听特恩布尔在上个周六他是怎么说的。
Modern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with these words.Zhongguo Renmin Zanqilai.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It was an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It was an assertion of pride. And we stand up. And so we say, Adalia Renmin Zanqilai. The Australian people stand up.
是，那么钟博士，您对于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强势做法，您怎么样看？那么这项你意中的新法能够阻绝、能够遏制这个中国商人或者中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澳大利亚的内政吗？
是这样子。澳洲价值是互联盟的同仁们对这个新的提案呢是表示欢迎的。那么我们在多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这些年来有了特别深切的感受，就是。澳大利亚日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给我们带来的不快，这个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应林先生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一直是要把澳大利亚朝着这个培养成一个中国的后院这方面来发展， 所以对澳大利亚整个有一个布局，就是他们通过用钱来进行对澳大利亚的商人政客进行收买，那么全方位的对澳大利亚的造成这个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华人来说，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就是这些年来我们觉得一张无形的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在澳洲的这个自由的生活。华人的媒体整个已经被这个基本上是被中共来控制。我们有时候就每年6/4登一些广告，举办一些活动，在澳洲的华人媒体已经都不给我们登广告，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而在各个社团，那么很多话已经都不能谈了。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政坛，近年来呢，那个丑闻不断，就是中共利用这里澳的这个在澳的华裔商人来对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客进行这个受贿也好，那么政治现金，这些政治现金是有附加条件的。
嗯哼，好的。
你比如说，
是我们现在就打断您一下，钟博士，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人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做法最大特点是好大喜功，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对内操之过急惹怒人民，对外输出价值遭西方国家嫌弃，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么样子的高频执政不是大国执政之道。另外这位署名叫胡锦涛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在国际舞台的越来越亢奋之时，既是中共跌下舞台之际，说到底经济是根本，没有经济支持迟早要垮掉，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欧洲和美国都不会支持中国这样大的世界野心，所以不可持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高伟的这位网友呢，他则认为呢，中国对外输出价值观至少需要确保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才行，只有能力超过了现在的民主灯塔，才有可能谈吸引力。那么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几位网友在等候啊，我们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玉文小姐。
你好。
其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孔子学院呢，我想说上几句啊。这个孔子学院首先是我们政府也资助了，你看他那个教材都是非常便宜的，在美国没有那么便宜的教科书啊，10块钱能买上2本。另外他这个师资方面他也都给注入了，关键是啊，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进了那个孔子学院，学会了阿波罗，他一出门啊就跑到那个基督教堂里当翻译去了，这种情况大家见得少吗？是吧？说标准的汉语，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外国人太多。说我们呢，是吧？老夫子，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啦，孟轲啦，要是看到这个情况，都不知道哭笑不得呀。这是怎么打着他们的名义干这些呢？
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好，谢谢您的来电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首先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先生，宁夏的先生，我本身参加过孔子学院的培训，我只想说关于这个教课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纯粹的传统文化，它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另外我想谈我自己的观点，除去政治来说的话，中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定居的华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既然你选择了移居到海外，我觉得你就是认同当地的文化。但是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居住在很多海外的华人，一方面他享受了当地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耻于或不屑于去赞扬这种政策，反而回来说中国某政策如何好。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中国政策很好，就应该像我一样待在中国，而不是待在美国，然后说中国的好好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得从中国人自身的问题上找，并不能全扯到政治上，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提供了您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我们在德国的廖天琪女士，您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知道您在德国旅居有40多年了，也可以说看过了不少这个侨界的这些一些情况。那么您对于现在所谓的中共向外输出影响，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了也提到了，它其实不仅仅是通过孔子学院，它其实通过接触社会阶层的各个精英来达到相关的目的，您的看法呢？
是，刚才那个钟锦江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现在大部分都一边倒，投向了中国的官方政府。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它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民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做的事情是为了巩固它自己的权利，在巩固的同时当然也提升了经济，人民的生活也确实提高了，但是它真正的基本的理念并不是为人民造福。那么刚才我那个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欧洲有同样的感觉。刚才河北的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在海外的人，你居住在海外很长时间，你住在那里，你是认同当地的这种怎么说，他的那种理念和他那种价值观念，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那么中国官方常常把这一些非常好的这种理念推出去，说这就是西方要来这个要来给我们要来拆我们的台，来给我们捣乱，来说出来的，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尊严，中国人有向往自由的心愿，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普通老百姓追求自由、民主、尊严和富裕的生活已经200多年，我们的现代化的道路是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这个道路，这个荆棘的道路。那每一个人在今天，我觉得认同的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生活的提高，而是一种我们做人的一种尊严和我们的权利的不受侵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民工，一个拆迁户，一个去上访的人，他们同样有权利。他们如果犯法，你可以用法律去约制他，但是不可以给他断水断电。这种方法就像驱赶猪狗一样，这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特别是在国内的人，他们也许有时候要表达意愿，要冒生命的危险或者自己自由的危险，但是我们国外的人享受这个自由，还不拿出良心、拿出理性、拿出我们的知识来对抗这种专制集权的这种做法的话，那真是有愧为人。
好的，
那么如果是爱国的人的话，这么爱，他们爱的不是国，他们爱的是一个权利，那你就回到中国去吧，你去听那个中共告诉你们要做什么吧。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也有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风经院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某一天中共真把红色恐怖蔓延到全球的话，我誓死反抗到底，不当暴政下的奴隶。在国外我看到了许多民主制度下来自人性真正的美好，我一万个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美好被中共践踏。另外这位署名高伟的网友呢，他认为我可以大胆预测30年内中国模式是没法向外输出的，有这点时间安心搞搞国内的发展不好吗？把低端人口变高端不行吗？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网友，现在有两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中共目前这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第二大经济体就觉得自己很有钱了，财大气粗了，所以说就处处变强硬，而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呢，就是以美国吧，采取了一个保守主义，不过我并不赞成就是美国政府会一直这样保守下去，我觉得川普应该是集中力量来一个一个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我说就这些。
好，谢谢您蔡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共没有能力向海外输出什么模式，现在中国只要把自己的庙修好，把自己佛拜明白， 啊，天天念好阿弥陀佛就不错了，中国没有侵略别的国家的意思。
好，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其实我想回到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钟博士啊，钟博士，我们也知道啊，最近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来没多久，有关于这个特恩布尔的说话，还有这个今天新的这个议员辞职下台的消息前，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每日新闻报》报道了，他们的调查发现，过去17年来在澳洲各个政党所接受的外国政治现金、政治捐献，其中有80%都是来自中国。那么另外呢，这个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来自中国的政治现金，我们看到现在在图表上最高峰就是在2014年冲到了最高峰啊。那么您认为这背后代表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意思？那么如果说他已经占了澳大利亚各政党政治捐献、外国捐献的80%，现在才来采取行动立法，会不会为时过晚呢？
是这样，对这个数字呢，背后我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这样想，这个2014年政治中共的政治捐款达到高峰呢，也正式表明的这个在习近平当政之后，他的要走向那个世界中心舞台这样一个努力的一部分，这个是用金钱开道。那么这一点呢，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包括澳洲在内的很多西方的民主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它的这个严重性。那么现在就什么时候都不晚。第一就是关键的是要采取行动，亡羊补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可以说中共的现在这个要向这个强势的崛起，这个输出的是强权和输出的是奴役，这里面以这个西方政府这么多年的绥靖政策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现在如果各国的西方各国政府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遏制这样一个事态的话，是应该有成效的。
嗯哼，我们来看看，在网络上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能有什么长手呢？所谓伸向世界，也不过是习向外大撒币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中共大撒币能有什么效果？不过是白白花钱，达不到任何目的。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的魔手是起于马列主义输出革命的歪理，披着狡猾外衣的瑞士力在全球展开攻势。对此，发达社会应该提高足够的警惕。从孔子学院到渗透各种间谍，从文化到政治及经济，无不用其极。中国利用发达社会的言论自由、人权的疏漏，以市场利诱深入到发达社会的政治要冲，所以首先要扎好篱笆，防止中共的收买、侵蚀的糖衣炮弹，提高对中共本性认识的基本来做起。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在这里我也想谈一谈，在中国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反应啊。中国的人民日报实际上在昨天星期一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社评文章，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澳大利亚，不过相信这也是对世界各国发出了中国政府的警告。那么在这篇社论文章里，人民日报说中国无意干涉澳大利亚内政，无意通过政治现金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进程。虽然他没有点名特恩布尔，但是呢，文章里说充满偏见的言行破坏了中澳关系当有的正常气氛，蹩脚的双簧戏冲击了两国互信与合作的基础。我想节目最后利用1分半左右时间，两位嘉宾先请钟博士来谈一谈中国方面对于各国现在西方国家想要采取的反制措施，他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呢？有些人说可能撤销与你的商业合作，可能结束与你的外交关系或外交的连结，那么西方国家又该如何来应对？钟博士1分半时间。
其实我并不相信中共呢能够采取更有力的反制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中共是需要跟西方国家建立好友好的关系，通过贸易、通过经济联系来这个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减少它的社会矛盾。如果他采取反制措施的话，最后我想造成更大的损失的是中共自己，所以我认为他不敢。
嗯哼，廖天琪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在不久就前几个月之前到布鲁塞尔去跟这个欧盟里面一位绿党的议员，他是专门负责欧盟对华政策的负责人，这位政治家他的名字叫 Butikoff。 我跟他谈了以后，我发觉事实上欧洲的国家，欧洲的一些重要的议员，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些发展，还有中国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简化来说中国这个手伸得非常长，他们是非常明白的，他们很理解。但是从欧洲来说，欧盟是不是一个国家，不像美国和俄国，他们还是这么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见，要统一起来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中国政府非常厉害，他们会用分化瓦解的方法，一个一个各个击破，去用小利小惠去收买他们。所以要有一个形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而且统一的看法和做法是非常不容易的。欧洲到目前来说经常采用一种所谓的静默外交，就是这种 silence diplomacy。他们就是说为了要他，这是对于中国的这一种想法的一种误解。他们认为中国人要面子，中国政府特别要面子，那么做任何事情要悄悄的，不要撕破他们的脸面，在背后做交易。事实上这种做法这么多年以来行之毫无效果，这个只能使得中国越来越自大，越来越傲慢。但是我也同意钟启江先生说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行之已久的，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有一些规范，毕竟还有不管从经济方面、商业方面、政治道德方面、地缘政治方面都是有一些规范的，你确实要去触犯它，这是行不通的。
嗯哼，我们也要在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也看一看，在美国方面呢，在这个星期也有一些举措。我们知道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也做了相关的报道，报道标题就说中国的对外影响渗透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也将会在星期三，也就是明天，来召开听证，特别的来探讨中国对外的影响以及对世界人权的一些冲击和影响。那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美国国会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也敦促国会要把中国驻美国的这个官媒的员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所有的事项都被认为是采取相关的一些反击行动。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廖天琪女士还有钟景江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和您探讨文在寅访华，北京要如何来摆平平壤和首尔，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